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在这样一个时刻，在这样一个地点，我们奉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你让我们不仅仅是来到教会，乃是来到你的面前，乃是来到你至圣的所在，乃是来到你圣灵的宝座前，让我们与你面对面。你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慈爱，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面前，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就求你开我们的心，开启圣经，让我们明白圣经。愿你的话像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一样，也进入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发芽结实，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求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的，我们今天开始讲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是小箴书里面的第八本书。有一个简单的信息，我想大家可以记住的，就是约拿书和纳鸿书，是关于亚述帝国的。亚述帝国的首都是尼尼微，那哈巴谷书是关于亚述帝国之后的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巴比伦。以色列作为上帝的选民，在历史上面临这五个强大的帝国。那第一个就是亚述，第二个是巴比伦，第三个是波斯，第四个是希腊，第五个是罗马。这是历史上五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就像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在宋朝的时候，面临辽国、金国、蒙古一样。那最后是清朝，那清朝实际上是源于金国，因为他们都是女真族。所以说约拿书和纳鸿书是关于亚述帝国和尼尼微的，哈巴谷书是关于巴比伦的。巴比伦在612年灭亡了亚述帝国，那波斯帝国是在公元前539年消灭了巴比伦。那哈巴谷书是关于巴比伦的一个预言。那哈巴谷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它是以一个问题和答案为特征的一本书。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哈巴谷作为上帝的先知问了上帝这么一个问题，神的公义何在？那第一章神就做了一个回答，他说他必然会审判。那哈巴谷就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那你的审判是公义的吗？那第二章的最后，那神又做了一次回答，神还要审判，神的审判并没有终结。那哈巴谷书的第三章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所以说哈巴谷书在内容上讲是关于巴比伦的，在形式上讲它是一问一答这么一个特征。那这就牵扯到实际上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问上帝问题，我们可不可以问上帝问题。实际上信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在和上帝的互动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来处理和面对我们对上帝的问题？是不是凡是圣经里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遵守，一定要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疑问的来遵行？就像我们中国以前的两个藩市一样，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的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移的遵循。是不是就像有的人讲的一样，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疑问，我们又不能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呢？我想首先我们没有问题，这是不现实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作为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们难免会对上帝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我们有可能会怀疑上帝的爱。就像我前段时间大概看了一下关于一个唐山大地震的影片，那在唐山大地震里面有一个母亲，她救不出自己的孩子来， 他就说了一句，老天爷你这个王八蛋，那他就是怀疑上帝的爱。那上帝如果是爱我们的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难发生？那另外我相信大家有疑问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传道人以前从欧美到中国去传道，去传福音，他们有的人就在路上就去世了，要么就是碰见海啸，要么就是碰见海盗，还有的人就在路上病死了，就没有带到中国，他已经去世了。那有的人到了中国以后，就有的人是饿死了，那有的人是病死了，那有的人是被别人杀了。像那个奥运冠军，他就是死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那他作为上帝的仆人，他到中国去传道，做一件很善良的事情，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厄运呢？上帝是不是还在爱他们呢？所以说我们有可能会为这样的问题，上帝的爱的问题，我们也会问上帝的公义的问题。如果上帝是良善的，如果上帝是万能的，他为什么允许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有那么多的苦难发生？那哈巴谷书主要就是关于上帝公义的疑问，他就问上帝，你的公义到底在哪里？那这样的公义，那不一定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家里面。那我觉得我的配偶非常的不好，我就可能在问上帝这样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还不管教他？就像我听过一个故事一样，有一个太太，她很喜欢练歌，很喜欢唱歌，她就每天都在练，每一次练歌她先生都要跑到阳台上去，她就很不理解，她就问她先生，你为什么我一练歌你就要跑到阳台上去了？她说我怕邻居会起误会，他们以为我们两个在吵架。所以这也是在家里面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在家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疑问，问上帝为什么还不管教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他还是这个样子。这是对上帝公义的疑问。那我们也可能会问上帝的万能的问题，那上帝你既然是万能的，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作为有罪有限的人，我们不可能对上帝没有任何的疑问，有疑问是非常正常的。而且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互动的关系里面，我们虽然要顺服上帝，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种无谓的顺服。就像说先生和太太一样，虽然圣经上说太太要顺服先生，但是先生不可能说我说什么就要做什么，没有任何沟通的余地。因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虽然我们要顺服上帝，但是我们和上帝之间也需要有沟通。所以说关键不是我们对上帝有没有疑问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疑问，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问题，这才是最关键的。就像我们在我家的老家有一个基督徒一样，他信了耶稣信十几年了，那有一天晚上走路不小心就掉到沟里去了，那他就觉得上帝对不起他，上帝不爱他，他就不信了。那可能有的人那工作的挺好的，然后也信耶稣很多年了，突然工作丢了，他也有可能觉得上帝对不住他。所以我觉得关键不是我们有没有问题的事情，而是我们怎么来面对，怎么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是抱怨，我们是苦读，我们是逃避，还是以祷告的心态和方式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哈巴谷一样。所以哈巴谷书第一个特点是关于巴比伦的信息，第二个特点它是一问一答的这么一种方式，哎，这是哈巴谷书的两个特点。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神的公义何在？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违愧义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公义在和合本里面翻译成公理哈。那这是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神呀，你的公义何在？我周围充满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他用了很多的字来描写这个罪恶，像强暴、罪孽、奸恶、毁灭，还有争端和相斗。我相信第一个就是关于强暴或者是罪孽，那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所遇见的不公平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那我的老板可能让我去干活，实际上是想让我加班，但又没有明说， 但我还得加班来干，他也不会给加班费，这叫不公平的事情。那奸恶，那就是不诚实的事情。是奸恶，是指我们周围的所发生了很多不诚实的事情。我相信这个我们在中国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感受，像前几年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假奶粉的事情，那小孩子喝的奶粉结果是有问题。我记得2008年回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孩子在这卖才一岁多一点，那么到了国内之后奶粉就用完了，带回去的奶粉就用完了，我们就到商店里去买。那去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的好，非常的柔和，非常的谦卑，然后他就不厌其烦的给我们推荐国内的一个生产厂家生产的奶粉，他说这个奶粉有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就讲得非常的好。那就最后在少华将要买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念头，我想他怎么这么热情的推销这个奶粉了，我想可能有点问题，我说我们还是不买了，我们还是买雀巢的吧。那亏了就买了一个进口的，没有买国产的，国产的那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当时奶粉里面他们有掺一些东西。那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回国，我们非常感谢她，她给我们带回来一盒茶叶，非常感谢这位姐妹。结果有一次我们预茶的时候，我就拿出那个茶叶来准备泡茶，那我一看，我看到了一个花生，哎，我想现在国内的茶叶真是变得高级了，茶叶里面还有花生，结果我仔细一看都是花生。然后那天晚上，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这个花生。所以我前段时间也举过一个例子，我记得是苏联的《真理报》那个报道全世界汽车联赛，他们怎么报道呢？他说苏联拿了第二名，美国拿了倒数第二名。实际上最后呢，真相是只有两个国家参加比赛，美国第一名，苏联第二名。但是苏联的《真理报》报道呢，就是苏联拿了第二名，美国倒数第二名。结果苏联的就一片欢呼啊，我们拿了第二，苏联拿了倒数第二，美国拿了倒数第二。实际上这都是奸恶，这都是不诚实的事情。那最终还有这个争端和相斗，就大家为了利益，因为自己的罪，我们有很多的矛盾啊，我们有很多关系里面不协和的地方。就像最近我们周围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细节我也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的学校他被这个吊销执照了。那起因就是他们有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就是帮助那些有问题的家庭。那有一个父亲呢，他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健康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教会呢就让这个父亲给来到教会做一些手工，这样这个孩子呢就可以免费在这个学校读书。但是这个学校呢，在这个学生呢在上学的时候，他就突然昏倒，学校呢赶紧要把他送到医院去，结果在途中这个学生就去世了。那最后呢，这个父亲呢反而说是这个学校不是那么关心孩子，像这个孩子头上扔球导致这个孩子去世的，要勒索这个教会。那因为后面有很多的证人，他最后也没有得逞，但是也是拿了一笔钱。那现在呢，政府也把这个学校的这个执照给吊销了，所以有很多学生就不能去那里去读书了。所以这也算争端和相斗的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的周围有各种各样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无论是不诚实不公平还是争端和相斗，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可能就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上帝，你作为一个公义的上帝，你为什么置之不理，你为什么听之任之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上帝呢就做一个回答，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暴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鲁鲁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耻笑一切保障，助雷拱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这是神对哈巴谷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他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审判以色列人。那加勒底人是他们一个民族的名字，巴比伦是他们国家的名字。那加勒底人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残忍暴躁威武可畏。那接着他用了 三个比喻来比喻他的残忍、暴躁、威武、可畏，还有强大。第一个比喻是豹，第二个是豹狼，第三个是鹰。那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掠，他对其他国家的抢夺。第四个是他的骄傲。所以加勒底人是一个非常邪恶、非常强暴、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那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就他相信自己的势力，相信自己的力量，那这就是他的上帝。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那这是上帝的计划。那上帝回答了哈巴谷以后，那哈巴谷呢就变得更加的不理解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犹大的国家是神的选民，虽然他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加勒底或者巴比伦是一个更坏的一个国家。就像我们在中国，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就像我们在中国一样，我们看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能祷告，那祷告神给我的答案想让日本来审判我们，我们肯定不服气，那日本是一个更差的国家，怎么能让他来审判我们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像我们在宋朝的时候，宋朝可能有很多问题，那有的人可能也在那里祷告，结果祷告的结果是神让这个金朝女真族来审判他们，他们就觉得那是一个更差的国家，他怎么来能审判我呢？所以就让先知就变得更加的不理解。所以说哈巴谷就接着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那这是接上帝的回答，对上帝回答的一个认可。但是呢哈巴谷就接着提出了质问，说上帝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邪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推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也就是说巴比伦是一个比犹大更邪恶的国家，那上帝用他来审判犹大是不是更不合理呢？那接着哈巴谷就做了一个比喻，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就是巴比伦用钩钩住这些鱼，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想往献祭，向往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这是用了一个比喻在讲巴比伦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伤害。所以说这是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他问了上帝一个问题，你的公义何在？然后上帝说他会审判，但是哈巴谷就问了一个问题，你的审判公义吗？就是你虽然会审判，你虽然会做事情，你作为一个上帝，但是你的审判本身是公义的吗？那这是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所以哈巴谷就在这边做了一个强调，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回答我所疑问的。这是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好像上帝显得更加的不公义的。那第二章的后面那就讲了神的第二个回答，神的审判并没有终止，神还会审判巴比伦。第二节和第三节说，他对我说，就上帝对哈巴谷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堵的人奔跑，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那使堵的人奔跑大概是讲这预言的紧急性和确定性，还有震撼性，就一个人堵了以后他忍不住就跑起来，虽然可能会迟延，但是肯定会来临的，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的。那后面就讲了神审判的具体的内容，大概讲了五个祸，就神审判的原因，神审判的结果，就第一个是神为什么要审判巴比伦，第二个就是审判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用一个字叫祸来表达，用了五个祸字来表达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好，加勒底人自高自大，指为一人比阴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 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讽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好，谢谢大家，请坐。哎，这是第一个祸。那这个祸的原因就是巴比伦他们的贪婪，他们聚集财产，堆积万民，多多取人的当头，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讲他们的贪婪，他们的强暴，他们对人的掠夺。那神的审判就是说，他们所做的都要临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去，他们自作自受。所以巴比伦的贪婪就像我听到的有的贪官的故事一样，他弄几百套房子，我们就搞不清楚他弄这么多房子来干什么，就是非常的贪婪，非常的不合乎理性。所以巴比伦的贪婪也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这是第一祸。所以我们就刚才讲了神的计划和第一祸，那九节到第十一节就讲了第二祸，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蒙捡出多国的米，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强力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啊，这是第二祸，实际上和第一祸也有一些重复。那强调他们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那第一个是指他们的财产，第二个是指他们的安全感。他们可能经济非常的发达，可能政治的制度也非常的发达，他们的军事力量也非常的雄厚，但是呢，他们是与神为敌的，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不合神心意的，神会审判他们。那最后他们所依靠的墙里面的石头和房内的栋梁也与他们作对。那这是一个比喻，是指讲他们的罪恶到了一个程度，连墙和房子都与他们反对，就像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一样，他修筑了万里长城，他为有了万里长城，有了发达的经济，有了强权的政治，他就可以万万代代永世为王，但实际上只有两代的时间都就被打败了。所以说这个墙，这个高处搭窝就有点像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一样，当敌人来临的时候并不能够救他。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所积累的安全感，最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成为我们的伤害。就像明朝的历史一样，那明朝的开国皇上叫朱元璋，他就非常的聪明，在政治制度上他就废除了宰相，就没有人当宰相了，就没有人当总理了，总理的权力分散到六个部门。而且关于这是政权，关于这个军权来讲，那有兵的人他没有权力调动军队，就没有兵符，那我有权力的人，有兵符的人，我却没有兵，所以大家就互相牵制，所以这样就让皇上这个权力非常的稳定。那明朝的皇上有很多是很傻的，有的人十几年不上朝，大家都觉得他很傻，但是下面的人一个都不敢动，因为他这个制度太完美了，就完美的这个皇上是个傻子，别人也不敢动。但是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宦官横行，因为当皇权稳定的时候，宦官的权力就非常的大，因为宦官的权力是通过皇上的，所以皇上在那边十几年不上朝，那谁来管呢？那就宦官来管。所以秦朝里面，不是明朝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名宦，就是有名的宦官，都是在明朝出现的。所以说，他觉得这个制度对他来说非常好了。那朱元璋非常的聪明，但实际上却成了他自己的祸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所以巴比伦也是这个样子，他在高处搭窝，他积蓄不义之财，他非常的强大，但是没有用的。这是第二祸。那第三祸，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的，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法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那这个地方就讲了神掌管一切，最终是神的荣耀被高举。那我们的劳碌，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疲乏到底有没有用，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乃是取决于上帝。这是三祸。 那四或是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那这个地方是讲了他对其他国家的伤害，他等于是最后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他这个强暴不仅仅是对人，也包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因为十七节说是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就说连以色列黎巴嫩他们的周围的环境，那野兽都受到了巴比伦的伤害，就不仅是人，而且是自然环境也受到了伤害。我相信在战争里面不仅仅是人，而且我们所处的环境都受影响，这是难免的。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阿维塔，什么安比塔，那个电影就是讲我们地球被人毁坏的不能住了，要跑到火星上还是水星上去住。它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我们人作为一个有罪的群体，我们不仅仅是毁坏地球的环境，我们也很可能毁坏其他星球的环境。如果我们搬到那边去住的话，不仅仅把地球给毁坏了，把另外一个星球也被毁坏了。像中国目前可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自然环境的破坏。那有人把这个自然环境的破坏这个归咎于诸葛亮。我听了一个故事说，有人说诸葛亮是导致了中国环境的破坏。为什么呢？诸葛亮曾自负地说他生平善用火攻，大烧几十余次，所以我们现在的环境为什么这么糟，都是被诸葛亮给烧的。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见解哈。那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巴比伦它不仅仅是危害到以色列人，而且要危害到以色列的环境，这是四祸。然后五祸是十八节到二十节，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我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那这个地方是讲了巴比伦的偶像并不能够救他，只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掌权，全地的人都应当来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就说第二章的最后是讲了神还要审判，那这个审判是通过五祸来体现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是讲了神审判的计划，那后面接了用五祸来具体的描写神审判的内容。这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原因，第二个是结果。在一祸里面，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贪心攒钱。但是在神的审判里面，他们一切所积累的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二祸，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贪婪，他们对财产和房子的这种追求，他们追求他们自己的安全感，但是上帝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并不能够救他们，这些东西并不能够成为他们的保障。三祸就讲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劳碌，但是在上帝的审判里面这一切都要归于虚空。第四祸主要是讲了他们伤害别人，因为他们伤害其他的国家，所以说在神的审判里面巴比伦也要被其他的国家伤害。五祸是讲了他们拜偶像这么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上帝告诉他们他们的一切的偶像都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说巴比伦这个国家非常像咱们中国的秦朝和隋朝，它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盛。我相信目前的英国和美国，它的辉煌、它的成就、它的强大都有可能比不上巴比伦。但是巴比伦的历史非常的短，大概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从公元前612年到公元前540年，大概也只有70年的时间，所以非常快巴比伦就灭亡了。那这是神对巴比伦的审判。虽然神用巴比伦审判犹大，这对哈巴谷看起来讲是不 make sense 的一件事情，那巴比伦这么一个差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来审判我们呢？但是神告诉他，巴比伦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神最终还要对巴比伦实行审判。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哈巴谷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它是一问一答这么一个方式。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公义何在， 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好的事情？神的回答就是神必然会审判。那接着先知又问了第二个问题，那你这种审判的方式是公义的吗？那巴比伦怎么可以来审判我们呢？那回答，神的回答就是神还要审判巴比伦。第二节到第四节讲了神公义的计划，第五节到二十节具体的讲了神的审判，用五祸来表达神的审判。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很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觉得自己是一个勤劳善良伟大的民族，我们觉得我们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叫中国，我们觉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我们自诩为天朝，我们不可能会想到其他的国家会来拱入我们的国家。所以我记得是在嘉庆还是乾隆年间，当西方的使者到达中国的时候，被这个皇上给赶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是天朝，你是外国使臣，小的国家你一定要下跪，但是这个使者他就不下跪，最后就被赶出去了。所以中国人是非常骄傲的，那以色列人也是非常骄傲的。那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怎么可以让巴比伦这么一个国家来审判我们呢？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神不公义，为什么会容许这么多的坏的事情发生？但是当神的审判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又接受不了，像哈巴谷他祷告一样，让神来管管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当神的审判真正来临的时候，哈巴谷却接受不了。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可能也是这样，在当时的人可能觉得周围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可能希望上帝或者老天爷的公义彰显，但是神的审判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这是哈巴谷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那我们再重复看一下，它是以问题为特征的，就是我们问上帝，那你的公义何在？你的公义何在？它是一个以问题为特征的这么一本书，像有名的这个窦娥冤一样，这个窦娥在临死之前他就问上帝，或者问老天爷，他可能不相信上帝，他说：“天爷，你错看闲语枉作天，地爷，你不分好歹何为地？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你怎么可以做天呢？你怎么可以做地呢？”同样，哈巴谷作为上帝的子民，作为上帝的先知，他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你的公义何在？我呼求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为何还不拯救呢？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所以他就在问这样的问题，然后他就问了第二个问题。当神来回答之后，在第一章的最后，你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哈巴谷书它是以问问题为特征的，但是哈巴谷书也是以上帝的荣耀和上帝掌权为特征的。在上帝的回答里面，上帝就突出了上帝在掌权，上帝会审判，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荣耀是最重要的。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有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是哈巴谷书它基本的内容。那它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我相信第一个信息就是神知道，第一个信息就是神知道。我们看哈巴谷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觉得哈巴谷他自己觉得他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神的回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的回答实际上是更详细的，神比哈巴谷更清楚我是供应啊，更清楚以色列在发生什么事情。神的描述是更详细、更具体、更全面的。我们可能也觉得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但实际上神知道的更多，神知道的更全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像在河南、山东那些地方，有很多人因为卖血而沾染了艾滋病，有的很多的小孩他们一生下来就是艾滋病，他们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去世了。像印度在基督教传入之前， 那先生死了，太太是要殉葬的，就太先生死了以后，太太要跟着烧死或者活埋的。如果这个太太逃跑的话，这对太太这个家族来讲是一件丢人现眼的事情，他自己的哥哥或者兄弟要把他抓出来，然后把他腿打断，要把他给弄死，和他的先生一起埋葬。有个宣教士叫 William Carey， 他到印度之后，经过他的努力，才慢慢的把这么一个习惯给改了过来。像非洲，那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在十几年前到非洲去传道的时候，他说那边有几个共产党员，他们今天还给他来要水喝，第二天就拿着枪来了，把他的一个同伴医生给打死了。他因为这件事情就震撼了好久，就不能够理解，就难过了好久。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布瑞兹的牧师，叫 Randy。 他在十几年前去非洲传教的时候，他的同伴是个医生，就当着他的面用机关枪把他的同伴给打死了。像在朝鲜，北朝鲜据说现在还有10,000的传道士或者基督徒还在劳改营里面，还在监狱里面。那世界上每3.4秒钟都有一个人饿死，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虽然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但是上帝更知道我们的状况是什么。就像很多人读圣经，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上帝对迦南地的人那么残酷一样，男女老少一概杀绝。但是我听说有一个考古学家，他一开始也很难理解，很难接受这么一个现实，上帝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上帝，好像这么残酷一样。但是经过他的考古的工作，当他了解到迦南地是怎样一个国家，怎样一个民族，他们的残暴是多么强烈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感叹，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早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叫帕斯卡，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所知道的相对于整个的知识来讲，那个渺小的程度就像我们的身体在宇宙的空间那么渺小一样。我们想一想，我这个人，我的身体在这个宇宙里面是何等的渺小，根本就连一个灰尘都算不上。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和整个的知识和整个发生的事情相比，就像我的身体一样的渺小。所以说虽然我说我知道，但是神更知道。第二个就是神掌权。我们看到巴比伦，看到尼尼微，看到以色列，看到埃及，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无论是亚洲，无论是非洲，无论是欧洲，实际上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中国、美国、日本、欧洲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神掌权。那第三个就是神会审判，神会审判他的子民犹大或者以色列，神也会审判巴比伦，神也会审判亚述。那神的审判有他的计划、安排、时间和理由，给我们想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想啊，神这样审判，但是最终神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审判。耶和华说：“我的计划非同你们的计划。”计划在和合本里面翻译成意念啊，我的计划非同你们的计划，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计划高过你们的计划。那神所有的审判都预表着神最后的末日的审判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啊这一段的经文。好，我又看见一个好，谢谢大家。好，请坐。这个是讲了上帝末日的最后的审判。就说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神虽然有时候会审判，但是有时候也不审判， 但是最终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要面临上帝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可能有这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可能我们是没有经历过的，所以说我们就很难去相信，就像当时的哈巴谷一样，你怎么可以让巴比伦来审判我们呢？他不明白这件事情。就像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如果你违背我的命令的话，你会死。亚当夏娃并没有经历过死的事情，他很难去相信。就像诺亚对他当时的世代人来讲，神要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代了，当时的人也没有见过什么是洪水，非常难相信。所以末日的审判像硫磺火湖的审判，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我们也是没有经历过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也非常难相信，而且没有马上来临，但是最终一定会来临。所以我们有个问题接着就会问的是，神为什么不马上来审判？比如我看见一个不好的事情，或者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这个人马上要受审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当别人作恶的时候，我们是想的是马上审判，但是我自己作恶的时候，我想神的审判越慢越好。实际上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为什么没有马上审判呢？因为神不仅仅是要审判，还要实行拯救。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神不仅仅是要审判，而且神要拯救。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才施行最终的审判。所以说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交账的人生，我们要向我们的上帝交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也对我们交账。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可能对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理解，我们很难接受。那只有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上帝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有答案。所以说等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我们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要向上帝交账，上帝也要向我们交账。当然这个交账是一个引号，我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一切的问题有答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全理解了，那即使在天国里面，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的上帝。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理解我们的上帝的话，那我们就成了上帝了，我们的上帝就成了人了。所以即使是在天国里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上帝，因为我们是人。但至少我们的很多的问题可能会有答案。所以上帝为什么没有马上审判？因为他不仅是要审判，而且要拯救我们。这是关于神的信息。那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无论是神的选民，还是像不是神的选民的，如尼尼微和巴比伦，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是有罪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很难知道的像神那么清楚，神的计划我们不理解也是非常正常的。另外一点，哈巴谷书告诉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互动的。虽然神是主权的全能的上帝，但是我们和他的关系是互动的，我们难免会有疑问，我们有疑问的时候可以问上帝，上帝也可以回答我们。上帝有时候回答我们的，就像哈巴谷一样，他问上帝这么一个问题，那上帝就回答了他。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上帝回答的一个例子，举我太太的一个例子。在我和她结婚之前，她是在贝勒教书，她当时面临的学业工作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有教学的压力，有做 research 的压力，就做研究的压力。那有时候学生也不是非常的配合。那作为一个女孩子，作为一个中国人，可能也觉得非常的为难。那有一次在期末考试的时候，考完试了，她就问她一个学生：“你考得怎么样？”那个学生就说：“我这个题是这么答的。”那少华就告诉他：“你这么答是错的。”那就把答案告诉他了，因为已经考完了，把卷子收上去了。然后这个学生听完以后，又把他的卷子拿出来又改了，又把他的错误的答案改成正确了。那少华就问他：“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他说你不让我改干嘛，你告诉我答案呢，就显得非常的不可理喻。所以少华回去就非常的难过，当然这是一个 trigger， 就是一个导火索。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他的压力，他就变得情绪非常的低落。那正好那个时候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弟兄，他觉得比较合适，但是呢好长时间又没有联系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 total failure， 就是完全的失败，好像工作也不行，教学也不行，做研究也不行，好像这个婚姻的事情也没有着落，所以非常的低落。那现在看来他说那是恶者的攻击，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他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所以他就忍不住就问了一声，说神啊你在哪里。结果刚问完这么一句话，那有一个姐妹就打电话给他，说问他最近怎么样，他就没有客套了，就给他实说了，说他非常的低落。那个姐妹就说呢，哎，你前段时间给我推荐了一些磁带或者某些人的讲道，你可以去听一听。那他就去听了，听了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呢因为听了之后呢就可以帮助他能够安静下来，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了。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祷告的，但是因为这个姐妹这么一个电话，他就能够祷告了。结果他一跪下祷告的时候，他就清楚的真实的感受着上帝对他说话，说那个弟兄对你没有感动难道不是出于我吗？那个弟兄对你没有感动难道不是出于我吗？那我就问少华，我说那是普通话还是英语，是河北话还是山东话还是北京话？他说不是一种语言的方式，是一种很清楚的一种感受，一种真实。他就感到万王之王，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对他说话了。所以他马上就从那么一个低落的状态里面给走了出来，就像哈巴谷一样。我们就看到哈巴谷在第三章的祷告是非常的有信心的，所以他马上就从那么一个低谷的状态里面摆脱了出来。就像突然我在这边就找不到工作，奥巴马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这边有个工作你要不要去做一样，类似那样的一个环境啊。那个感动去哪里了呢？感动到我这边来了。那一年以后大概我第二次碰见少华的时候，那个感动我感到也是从天而降，醍醐灌顶式的感动。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虽然有好感，但那个好感就不是那样的一种强烈的好感，但第二次见他的时候那个好感就非常的强烈，是一种醍醐灌顶似的从天而降的突然的不是我能控制的一种感动。所以上帝的那句话就说那个弟兄对你感动难道不是出于我吗？那个感动去哪里了？就到我这里来了。所以这就是上帝可以回答的这么一个经历，但并不是我们每次祷告上帝都可以回答的。而且上帝的回答也不像对哈巴谷那样直接对他讲话，因为哈巴谷是先知，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他要把上帝的话写下来作为圣经，作为正典录在圣经里面。那我们现在怎么才能够让上帝回答我们呢？就是要读圣经，就是要祷告。但是读圣经和祷告上帝也不一定回答我们，因为上帝也可以不回答。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就是还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讲的那几点，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知道，神掌权，神会审判，神有他的计划安排时间和理由，他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关键的是我们还要有信心，因为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唯一人必因信得生。那这句话在旧约里面出现了三次，在新约里面被保罗来引用来讲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因信得生。当上帝不回答我们的时候，当上帝的回答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上帝的回答可能是一个理性的回答，比如我这个事情不明白不理解，那上帝回答了，我在道理上明白了，但是道理上明白了不见得我情感上能够接受。就像说我们认识一个姐妹一样，他的父亲生病的时候他祷告了很久，他非常爱他的父亲，但是他的父亲最终还是去世了。虽然这个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她可能在道理上懂很多，但是在情感和感性上她不一定能够接受圣经里面给她提供的答案，因为人不仅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我们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原因对一个处在悲痛当中的人可能是没有用处的。即使我们在理性上想通了，即使我们在感性上想通的，我们在灵性上 在信上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上帝可能给我们答案，我们也接受不了，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明白。那我举一个上帝没有答应我祷告的一个例子，是在很多年前，我那段时间受色情的东西捆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起来祷告读经，我就想翻翻圣经，神呀，你就给我一些步骤啊，就像画符一样，我们画一画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我就没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翻了一晚上圣经没有找到答案。那我现在想想，当时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答案呢？因为我的信心还没有到。因为我们问题的解决不仅仅上帝给我们一个理性或者感性的答案，乃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乃是我们品格的培养。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信心还没有到那一步的时候，神可能没有给我们答案，神可能给我们答案了，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得了，也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所以说在经过我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当我能够把我这么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给另外一个师母分享的时候，一个老的师母，当他给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所以神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答案，乃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乃是要解决我们的信心，乃是要解决我们和他关系里面的一些障碍。像这些东西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神马上就给我们一个答案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关键是我们的信心。那我们信心的基础，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你觉得你现在有很多的重担，但是主耶稣的重担更大，因为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可能觉得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上帝离弃了你，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所受的离弃比我们所受的离弃更要大。你觉得可能你有很多的委屈，但是主耶稣所受的委屈是更大的委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可能你会被别人伤害了，但是主耶稣所受的伤害更大。他的弟子出卖了他，他的弟子否认了他，他所有的朋友都离他很远。你可能受过别人的嘲笑，但是主耶稣也受过别人的嘲笑。那些人嘲笑他，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救主，你有能力，那你为什么不救救你自己呢？那你是有信心的人，你现在就让上帝来救你吧。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主耶稣他有更多的痛苦。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作为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他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就是我渴了，我渴了。这是一句很简练的话，但是表达了他身体的痛苦，他身体的需要。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连一杯水给他喝。所以说我们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义的发生，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虽然有时候有的不公义的事情让我们难以理解，难以接受，我们会质问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但这个世界上最不公义的事情，就是全能的神，上帝的儿子，无罪的人耶稣，他被有罪有限的人，他为了有罪有限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公义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信心的基础一定要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否则我们的苦难，否则我们的痛苦，否则我们的委屈，否则我们的伤害都没有答案，都没有出路。我们当我们仰望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受的这一切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因为以赛亚书上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受痛苦，长久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当我们面对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为一人因信得胜，全地的人都当在神面前敬慕。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不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你不是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你不是赐给我们生命、财产、工作、家庭、健康，你是要赐给我们你自己，你是要赐给我们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求你就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替我的罪，替我这样一个有罪有限卑微软弱的人受了何等大的苦难，受了何等大的羞辱，担负了多么多的重担，承受了多么多的委屈、伤害和羞辱。求圣灵就把耶稣基督变成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显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你的公义超出我们的公义，你的圣洁超出我们的圣洁，你的慈爱高出我们的慈爱，你的能力和智慧高出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知道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你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求主的爱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